我们今天是24讲，讲题是自我的挣扎与成长。我们还是在谈唯识的。我们上一堂课谈到自我的诞生，我们说自我在昨天，在上一堂课它诞生了。那么我诞生了，不要有我一诞生，接下去就是一片挣扎，就是一片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有我，所以才有我所，有我的我所，所以才有一切的烦恼。有了那个我的诞生，产生了这些烦恼，就变成烦恼法，随烦恼法。这些呢，当然包括了是有不善法在内的。那么这些烦恼法呢，你自然而然的必须要想办法解脱它呀。唯有解脱的时候才有成长，那个解脱的过程是挣扎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呢是艰困的，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容易的。那个成长可以说就是我们修正的过程。我们呢在上一周提到，就是我们的我实际上是什么，我们的我实际上是由事所变现的，我自己的意识产生了我的我相。我相呢，当然就是讲我的自我观念啦，我的观念以为我所有的，我的观念，我的尊严，我对一些事情的评价，我对于我日常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成败，我感受到了一份我的尊严，那么多个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意识所形成的。那么我既然是遍计所值来的，然后一有所值呢，那么当然就会有烦恼，你当然必须要解脱那些烦恼，然后才能成佛。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去除掉我们自己的执心，敲破了我们的我相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似乎自然成佛的问题就现成的摆在我们的眼前。你千万不要把它想的是说我们有一个我，然后又有一个佛，我希望改变我的我相，然后成为一个佛，有一个客观的佛来成佛，那就错了。就好像说我有一个考大学的志愿，我现在要考取大学，然后变成大学生，我想得一个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都不是，它不是具有一个客观的东西让你去成就的。如果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可以成就的，它不是佛。真正佛的是我们自己的自信佛，我们自己内在世界的一念的清醒。今天呢，联合报有一位记者呢，他就访问我，他说我们想要访问一下作家们呢，他们代表了一部分的舆论的力量，代表了一部分的意见，我们来问问，访问访问你，你对选举有什么看法？最后他问我，他说那你认为你要给你一个佛教徒，你要给一个学佛的人，要给一个全民，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句话没有？我说有，我希望我们的全民都在这个选举里头成佛，要在选举的这个活动中去展露自己的佛性，就是成佛。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被收买了，也就是说人家买票把你一票买走了，那将来死掉的时候只要境界一变现，那大概很容易把你买到别的地方去嘛。 所以一定是要清醒的，是独立分的，能有所判断的那一份决心，他就是成佛做主。人人都可以成佛，希望选举里头人人都证得佛性。佛不是在自己的身外有一个佛可以成就的，这样要弄清楚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世界里头如何把自己的佛性真正的展露出来，这才是重要的呀。这才能够真正的要想成佛，能成佛，能做主，能做主，要往生西方，能往生西方。所以一念西方是在西方，一念凡夫就在凡夫，一念为非作歹，那么六趣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呢，事呢是唯识世界里头最重要的，最必须去掌握它，也同时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环节的所在。解铃还需系铃人呢、啊，种种的烦恼从事来的，要解脱种种的烦恼从事开始。凡夫是事所造的，要解脱凡夫成佛做主，就得要从事里头去成就。所以我们这么说，从八个事，从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八事里头，这个事本身有一种功用。无论哪一个事，这结合起来八事呢，是分开来讲是八个部分，事实上在整个运作来讲呢，它是合而为一的。这无论哪一个事，没有那种单独存在的道理，说我可以用我的眼识，其他的都没有，那不可能。因为你的眼识所看的时候，一起心动念就会牵动到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六识是指的是我们的思想的行为，第七识指的是我们有种种的成见、偏见、比较、价值判断，甚至于我有一些妄念、虚妄的想法，那是第七识。第八识是根本你够不到他，但他却出来干扰你，影响你的意思。因为那很久以前的事情，也许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事情，也许是我们上一辈子的事情，他潜藏在那个地方，他是一个种子事。可是我们今天所作所为所思考的这些东西呢，却会内熏再度又熏回去，透过第七识又进到第八识。所以第八识就好像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山洞里头啊，进去里头就是一个很大的水库，你进去里头一片黑的，你也不敢进去，你一进去了也看不到到底有多大，你也够不到那里头有什么暗礁，通通的，但是它的水是源源不绝的来，它能吞吐你外头的水，涨的时候它一样把水又灌进去，它不断的在内熏，可是呢也不断的流出来干扰你，就这么一个意识的世界。在心理学里头我们说第八识是一个潜意识的世界，可是这整体的识的运作却有三个功用。第一个功用是见分，见分呢在唯识学里头所谓的见分是一个名相，是一个专有名词，见就是意见的见，是看见的那个见，见分分数的分，就是见的这一部分。什么叫见分呢？我们因为摄受了外界的种种的资讯，我们从眼睛、耳朵、鼻子、身体触觉，我们接受很多的资讯回来，把这一些资讯收集回来了，那个功能都称为见分。会真正让我们去动歪脑筋的不是见分，不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功能，不是，即使是用我们的意，用意这个事，在八识里头的意指的是一种思考，一个逻辑来思考，它本身也是没有意见的。科学家研究一个东西， 他没有存着什么坏心眼的。科学家研究物理，整个逻辑思考的归类本身没有所谓善恶批判的，他没有，那都是属于见分的。第二部分呢是相分，相分呢就是名相，就是宰相的那个相字，木木相。这个相呢，相分呢，它指的是我们开始有了框框了，我喜欢或不喜欢，有高下，这是我的尊严，我维护我自己，这是有价值的，那是没有价值的，这是高贵的，这是低贱的，这是价钱高的，这是价钱低的，这是男人的，这是女人的，男人优于女人，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女权要至上，那么我们就有开始很多的框框，这个框框都叫做相。其实啊，我们摄受回来的这些资讯，用我们的意识直接去对峙，去真正去思考去运作，它不会产生那些烦恼的，没有烦恼相，本来还不存在的。烦恼相是到了第七世加进去以后，烦恼相出来了，有你有我的时候，烦恼相就出来了。在禅宗里头啊，他特别的提到这样一个唯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破相，那么你根本就不可能进入禅定的世界。我们不定的原因呢，是因为有相，因为有种种相转，我们是被相所转的，是被相牵着鼻子走的，是被相把我们紧紧的枷锁住的。所以相事实上可以解释成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四个世界里头的另外一个枷锁，它把我们锁住了，但我们却一直不断的制造很多的东西来套。你看我们为什么想要化妆化的呢？他穿的都是相，为了相的问题呀、啊。可是为了这个相就带来很多的麻烦呢、啊。你看，儿子考大学没有考起来，父亲一气起来，听说把他打得最后，说肋骨都断了好几根了、啊。你不能讲说这样子的父亲，他不爱他的子女，他也爱。但是他的爱对不对呢？不对。那为什么会办成不对呢？就是因为他爱的那一个爱呢，有一个框框了。这个框框是说，我很爱你，我希望你将来比我还行，比别人还行，你是了不起的。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希望你很了不起。有了这种了不起，有了希望比别人强的时候，就希望让自己的子女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对别人的优势上。如果想要让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对别人的优势上，再把它坦白一点的讲说，我们很可能会把它解释成把自己的成就的愉快建立在别人的挫败上。可是这个相对回来呢，就是当自己的子女不能完成自己的愿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所以恨铁不成金呢、啊。铁就是铁，怎么会变成金呢？他用金的框框来看他嘛，所以恨铁不成金的原因就使人堆化形啊，结果呢是锤的是锤破了子女的胸啊，不是锤破了父母亲的胸啊。但是子女的胸锤伤了以后，我看他的心呢也淌着血，血淋淋的了。所以相分这个部分就是一定要破，不破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呢越想使自己比别人好，要出人头地，自己的压力就越大。但有很多人就在这里解释错了，以为说你们佛家讲的就是不要进步，就是不要成功，所以他又把佛家解释成很消极，错了。佛家是真正的积极，告诉你你要把相解开掉， 你才真正的自由，你才能发挥。你的发挥是根据你自己的根性因缘来发挥，而你根据你自己来成就，这叫成所作智啊。你根据你自己好好的去生活，让你的人生活得很欢喜。为什么这件事情叫做消极呢？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自己办不到的，然后去硬着那卡位硬带把假铃啊啦弄小个拼出去？你看那这样子的人会不会到最后会虚脱呢？那不叫做积极啊，那是狂妄啊，那是虚妄啊，那到最后一定是虚脱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然后我们去做它，超越了自己的硬要去做，它是因为后头有一个相，自然的。而第三个那个四的功用呢，就是自证分。什么叫自证分呢？那就是我们的阿赖耶那一部分，它呢是我们的心的最后的那个种子，它是可以自证的。我们有很多的意识呢，从过去的熏染那个地方熏染到这个阿赖耶里头来，可是呢这个阿赖耶呢却又回过头来干扰我们，产生了这些现象。我过去有一个不安，我储存到了我的潜意识的阿赖耶里头去，我现在忘掉了这个不安，所以呢我就拼命的希望去追求别人的赞美，希望迎合很多人的意见。那么我是不是变成一个每天乞讨的乞丐呢？那么我，你想我会生活得很好吗？我生活得不好，可是我呢自己产生了这个行为，又在内心回来啊，那个自证的力量，无论是你是正线循环的走向了，你最后的见性如来，或者是自己在烦恼那个世界里头，像一个恶性的循环不断的旋转下去，那急转直下，那个东西呢都是属于正分的问题，那都在第八识。可是第八识却还有一部分叫正智正分，智正分之外还有一个正智正分。这个正智正分呢，我们称它叫做如来藏，那是一个如来识，它也是含藏在第八识里头。所以第八识这个部分呢，是凡圣同居土，也是常极光净土。修的是净土的人，那么你从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最后是常极光净土，净土的四个净。但是常极光净土呢，却就是凡圣同居土，他又回到凡圣同居来。事实上，八识里头的阿赖耶是凡圣同居的。所以呢，老和尚们经常会在他们留下的修行智慧宝典里头会这样子的交代：人世间是佛与魔共存的，但别忘了，到最后必须归于佛，而不要入于魔。最后你必须是归属于佛的，必须在佛那个地方成就，而不能跑到魔那里头去的。所以这一个四的作用里头就讲到了四分，是见分、相分、自证分。是自是自己的自，证是证明的证，自证分还有一个证自证分，证明的证，自己的自，证明的证，对，证自证分，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这个树的一个活动，却前面的干扰的后面的，后面的又回去到前面里头去，去互相相应的。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内熏的一些意识 会藏在我们的阿赖耶里头，然后回过头来会去干扰，干扰我现在去接近一件事情。比如说吧，如果说夫妻两个人吧，两个人吵过几次架以后，这个吵架总是嘴巴是口如利剑，人家说舌如利剑，口如血盆呐、啊，那是什么样子的话都不留情的啦，啊，尽可能的，他只是说我用嘴巴就是吵架是不让人的，就是想要伤对方。事实上，吵架就是一种杀气很重的，所以他呢是不忍不让的，那最后就会互相伤害我相。伤害我相就是伤害他自尊的问题、尊严的问题啦，因为有这个相在这里呀、啊。那马上就会接下去就会内熏到唯识的，在第八识里头去。现在我记恨在心里头，这个记恨一方面是包括自己觉得自己受到伤害，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二方面是他会恨对方，偷偷的恨。那个恨呢，有时候会变化一种方式，变成什么？由恨生一种执着的爱，或者是由恨生一种我们对他的另外一种冷漠，那么他会回来干扰彼此之间的言行的一种了解。为什么说他会回来干扰彼此之间交流沟通的时候那些言行的资讯啊，会干扰我们了解对方的，就是因为你还有一个恨意，还有一个自己曾经受过伤害的那个东西，会从我们潜意识里头突然间起来干扰，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对方，我们甚至于对对方完全的错觉，就会变成这样。他讲一句话，我们所了解的可能变成别的。两个人吵架吵久了以后，对方只是这么讲，你今天你的同事打电话来了，他谁打来？你们那个女同事打电话来啊。先生呢马上就讲，怎么样，你又开始谈那件事情了？其实不是，他讲的可能根本不是，是以前那个公司的女同事，但是他现在马上就拉下脸来了。那好，以前两个人都互相伤害的，都内熏到潜意识里头的，先生暴跳如雷以后，又把太太他内部的那些东西再把他引出来，两个人马上又敌对。他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可以平静下来沟通，互相了解，亲密的互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内熏的东西都是透过这个相分内熏到第八识里头来的。所以呢，过去的东西回过头来又干扰新的东西，对于新的东西干扰了解是错的信息，然后又回过头来制造更多的麻烦。所以你要知道的，我们呢研究心理健康或者是真正做精神医学的人都很能了解，人很少在小孩子的时候发生精神分裂症，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框框越来越多，他专门制造框框啊，第七世是专门制造框框啊，到处带框框啊，最后呢都把自己框死了，绑手绑脚了，然后才崩溃。所以年龄呢，精神分裂或者是精神失常的，都是随着年龄慢慢大了以后，他自己那个框框一直没有解开来所造成的。那当然是指病症了，可是搞超凡搞怎么样，这件事情也常常随着年龄而增加，也常常所以小孩子会比较天真，小孩子会比较活泼，就是因为他框框少了，然后呢他不断的互动不断的增加， 就好像一个激荡的机器一样，它不断的激荡，那就是以后自己就陷在里头，心里就越来越狭隘。他也并不是愿意使自己陷于越来越狭隘，而是在那种互动之下，自己慢慢越来越狭隘，而且越觉得别人实在是心眼不好，越觉得别人可恶，越觉得别人在伤害他，而且呢，卖个心过无神经呢，啊，愈个心过愈有影，你就知道是真的，你越想越是真的。那么好，我们有机四个这些互动，我们一开始讲的，我既然是从事所建构而成的，我们从我们的环境当中，别人对我的看法评价，尤其是别人对我的评价，我都会把它收集过来，尤其是框框的东西最好收集，因为一勾就勾回来，那不是框框的东西倒反而不容易拿回来，所以他专找框框，回来以后就一大堆框框，那么这一大框框成了一个我，这个我就是现实我。这个现实我里头有过去的，有种种的资讯，也有框框啊，也有种种自己的一些价值的判断，都在这里，是现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现实的我，这个我里头包括你的身体、你的体质、你的兴趣这些东西，你甚至于你的性向，然后包括你过去的环境对你的影响，你的教育对你的影响，你的经验对你的影响，包括你过去的特殊的经验、特殊的遭遇，或者是包括你思想的判断的价值取向的，笼笼种种，有框框的，有非框框的，通通设在一起，这就是你现实的我，拉里拉扎的。这里边当然你听闻佛法时摄受进去的都包括在你的现实我里头，凡圣同居土，所以人的这个我是有喜有乐的，有时乐，有时喜，有喜有乐，但也有悲也有苦的哦，也有很悲哀很苦的时候啊，它是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知道你的身体从哪里来，父母的事来的，身体的成长的层次从哪里来的，从基因里头的 DNA 来的。你的 DNA 从哪里来的，从祖先一直这样传老传到现在来的，所以你也不是只有你自己啊，你也是好多东西变现的，连身体都是啊。所以老和尚有时候呢，干脆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好了，你想着你现在已经断气了，死掉了，他说好，我断气死掉了，现在你烂掉了，好，烂掉了，剩下骨头了，是，然后呢，然后把它磨成粉，好了，一堆粉了。他说风一吹怎么样，风一吹一堆粉都没有了，那现在你告诉我你的我在哪里，你能看得到的我突然间找不到了，好了，这些都找不到了，那你还是跟人家计较什么，计较你长得高长得好看，你比较有尊严，你既然那些东西是什么，那都是附上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身体的这东西是从长远的意识，它由事所变现来的。那么你的身体跟别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你的不一样是因为你有一个你的事所造成的呀，是你特有的，只有你是这个样子，而不会两个人是，就是同卵双生子这两个人也不一样啊。那既然环境通通都不相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呀。那么人他在生活当中，因为有一个过去的会变现的那个阿赖耶，他不断的在影响着他，所以我们只好这么说，人确实是有命运的。 那个东西在影响了你。人的身体的成长也有命运的，因为 DNA 的那一套密码它在影响着你。人一定是有根源的，因为你不可能把它剁掉，说我自己来独立，我不要我的父母亲，不太可能的，剁掉它也不可能。讲孝顺这件事情吧，过去的人谈孝顺是百善孝为先呢、啊，你一定要有孝才行，但很少人会去真正解释孝顺这件事情跟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维持世界它的牵动的有多密切。在我做过的諮商的案例里头就有这样子的例子呢，是他的长辈过世了以后开始才不安，才作病。为什么呢？他老觉得他的长辈会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头出现，在他家里出现，挥之不去啊。为什么挥之不去呢？因为他没有孝顺他，连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关怀他。那等到他走了以后呢，不久呢他开始发病了。你知道你的维世世界呢，是从父母亲小的是从父母亲这样子慢慢长大的，他是你的根源呢、啊。你不要他的时候就等于不要自己啊，一个不要自己的人他怎么会安定呢？一个否定自己的人他怎么会觉得有意，他怎么会自在呢？内心里头自己就在矛盾了、啊、所以就会渴求着一种变异，维世世界里就会变异，变异变现一个心灵上的反应是希望再见到他，可是见到他的时候就又很害怕，因为我没有对他好。那你知道那个见到他是不是真正见到他呢？不是，世所变现的，没有那个客观的他变现在那里，还是在他的世里头。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心所变现的，那麻烦的是这样来的。孝顺是因为慎终追远，慎终追远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根，是己之所从出，我不能把它断掉，我一断掉我就是一个飘泊的灵，我的心理世界是一个飘泊的，特别是潜意识，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你的意识去想到那件事情将来会这样干扰你，一直到了以后才这样干扰。他以前是多么的自在啊，尤其是他不孝顺的时候啊，父母亲他也没有对我做好，我不理他了，我管我自己都管不了了，丢得远远的。等到最后呢，他才知道他是他的根源，他还是他的一部分，怎么办？他影响他。所以阿赖耶这个世界里头有很多的因，也有同时有很多的果，所以第八世这个阿赖耶是里头有果相也有因相，合起来称为自相，自己的自，有因有果，有合起来变成一个自相。他种下去的东西在干扰，在牵动，在引导我们，而且你动下去内心到阿赖耶识里头的种种事或种种相，它有三能变，三种变化。第一种变化叫做一时而熟，叫一时能变。一时而熟的意思是说，熏进去的这件事情是现在熏的，但是可能到老的以后换一个时间才表现出来，是时间上的能变，而不是现在。所以有时候老和尚们讲事情是这样讲，他说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那就是指的是指一时而熟的问题。你现在不努力，并不是现在就会尝到苦果，是到老了以后才尝到苦果。你现在接受贿选，选那一个你不应该选的人，不是今天马上就尝到了苦果， 而是到了隔一段时间以后，你所生活的、你所站立的根基，通通都是你今天种下去的那个因所产生的果，叫一时而熟。第二个呢是变异而熟。变异而熟呢，是指质的改变。我们打个比方说吧，说某甲他不小心被人家误伤死掉，比如说车祸不小心呢、啊、过失啊把他撞死了，那么是不是下一辈子呢，换已经很无辜被撞死的那个人呢，还要现一次凶手来把对方杀死呢？我看这样子的因果一定有问题吧。他不是，他是会改变，它不是这样子的一种形式，整个的一个形式，整个那个值会变的，它变成了你要去服侍他的方式，因为你亏欠了他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用一个内心里头有一个恨意，这个恨从内心的深处跑出来了以后，他并不见得一定要去伤害对方，有时候会变异变成一种非常执着的爱，把它疼得让它萎缩，我们称它叫做 reaction formation， 叫反向作用。本来是很恨的，现在变成用很爱。在乡下里头呢，以前流传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不是有这种意思我们不很清楚，但我们说说给大家做参考。说有一位这个继母，他当然是很不疼前人家生的孩子，在乡下没有东西吃啊，他一想给自己的小孩子呢就吃好吃的东西，是芋头，给前人家生的孩子呢给他吃比较便宜的东西，给他吃这是番薯。那吃番薯的呢是越长越好，吃自己认为是好的的那个吃芋头的那自己生的孩子呢是越长越糟糕，巴起啊，每天都胀肚子，胀不好。那么在心理学里头有一种所谓反向，你爱他却也表现了一种爱，给他很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却在伤害他，这种东西我们称为他是变异的。变异呢，比如说贪的东西可以变成嗔，嗔的东西可以变成痴，贪嗔痴慢疑邪见通通可以互相换来换去，那个五毒都可以换，烦恼性也可以换，通通可以换，只要最后就是烦恼就是了，没有解决问题就是了。还有一种是异类而熟，它变成别的类而熟。什么类呢？十法界里头你从人突然间变到畜生那一类就是异类而熟，你从情感这个世界跑到了一个另外一个世界里头去，那就是异类而熟。我们呢在唯识世界里，我们不太想要去谈太多的前世跟来世的问题，我们很希望把它重点摆在今生今世里头。在今生今世里头的意识的因果里头，有意识而熟，有变异而熟，有异类而熟。变异呢是改变的变，异呢就是差异的异，异类呢就是差异的异，分明别类的类。所以有异时而熟，时是时间的时吧，那么变异而熟，有异类而熟，那互相的变化，整个生活就会变得过去的干扰现在的，现在的回熏过去的，变化无穷，这是那也啊。所以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通通都是我们内在世界里头直接反射出来的哦。而今天所种的因到以后的果之间呢，是非常密切的。我呢特地练了拿来一本书呢，我要练一段给大家听听。这是认识因果。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呢，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孩子长大成人呢，变好或者是变坏，和他早年所学到的观念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储存去的就是那些因呢、啊。年纪越小所学的观念呢，就越根深蒂固。所以呢，师长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教导孩子基本的伦理观念，培养他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有一次周末，我到佛光山北海道场去讲课，佛学院的学生送我下山，途经于右任先生的墓园，急性停车小憩，遇见了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两个孩子，正在观赏小动物的格斗。好几只大黑蚁呢，正围攻一只小毛虫，他们正欣赏得入神呢。我走了过去，目睹那惨状，不禁起了恻隐之心，便说：“孩子们呐、啊，毛毛虫一定被蛰得很痛苦，救救他吧，他正需要你们的帮助呢。”两个孩子疑惑地回头看着我，似乎有些漠然。他们的父母仍然入神的观战，我一边怂恿孩子救救毛毛虫，一边找了一根小树枝，帮助孩子们把蚕豆中的小动物拨开，然后对他们说：“孩子啊，你们救了毛毛虫，心中怀着慈爱，长大一定有成功幸福的人生的。”孩子的父母听到了我讲了这段好话，所以呢，才看看我笑着。随即我们离开了墓园，学生就问我：“救一条毛毛虫真的能够得到幸福的回报吗？”我说：“是的，因为孩子已经学习到了爱，学会了慈悲，学会了关怀别人，他已种下了悲智双运的种子，将来一定有幸福的人生的果，因为他已经熏到了那个第八世里头去了，他会将来会不断的流露出来，变成像一个泉水一样卧撞了他的人生。禅家是很重视因果的，他们总是很有技巧的去教导学生去发现一个生命的理则，人生是环环相扣的，种下什么种子就会得到什么果，现在耳濡目染的观念将来一定有机会会展现出来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所学的是爱，将来必然活在爱里，所学的是冷漠残酷，将来就活在冷酷和敌意的心境下，人生也会变得不幸。所以禅家教人不可不明白因果，因为它太重要，太不可思议了，特别是在家庭教育上尤需注意。父母在日常生活所做的身教和暗示，都在孩子心里播下了种子。禅宗有一则公案记述的，唐朝百丈禅师上堂说法的时候，总是有一位老人来听法。有一天晚上呢，大众都离开法堂了，那么老人家呢还是徘徊不去。百丈问他什么缘由，这老人说：“我不是人，而是一头狐狸。500年前我是山上的住持，那时候有弟子问我是否修行到了圆满的时候不堕因果，就是不堕入因果。我回答说是，正因为这样子，我就变成了狐狸身，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解脱，请禅师为我开示。”百丈禅师对他说：“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昧因果。”我要特别解释一下的，如果一个人不堕因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修行，也没有所谓解脱或成长，也没有真正的圆成时，也没有大圆净智，通通没有，那是断灭。 但是重要的是你投入于因果，是佛与魔共存的，但是却是清清楚楚的不灭于因果。接下去他写着，老人因而彻悟，并且对百丈说，我解脱了狐狸身，我住在山的那一边，请和尚用僧人的礼仪来葬我。后来百丈带着他的弟子在后山找到了狐狸的尸体，把它火化了，用僧人的葬礼把它葬了，用僧人的葬礼把它葬了。一个人说错一句话，真的要被罚500年的狐狸吗？当然不是处罚的问题。这则公案的含义是，人如果不堕因果，就等于不存在，那是死寂的，是完空，是无际空。一旦存在，就存续于环环相扣的因果之中。如果不明因果，灭于因果，就会失去他的慧性，失去智能活动与创造，他与狐狸又何不同？所以我说，堕入狐狸身这件事情，就是失掉了他的理性的思考，变成了狐狸症了。这则公案有一点象征式的语言，类似于一种寓言的故事。人类的学术思想是从因果中发展出来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是从因果中发现的，文明的脚步也是踏在因果的路面上演化出来的。人如果不明因果，必然是会变得愚蠢、迷失、不信。社会如果不重视因果观念，就会必然紊乱堕落。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不重视因果，